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历史，在整个南北国分裂之后的所谓的南国犹大国来讲，可能是他们整个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整个圣经上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在描述这个马拉西这位君王的时候，他几乎是用类似讲到形容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国的君王，大概没有一个比亚哈更坏的。那同样在南国来讲，大概没有一个比马拉西更坏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活得比他更久，也没有一个人比他统治更长。所以一个坏的君王反而活那么久，统治那么长，所以因此带来的伤害也就特别大。那么在圣经当中，在描绘马拉西的时候，列王记下的前面提到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是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整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从所罗门王之后，可能是属于最好的君王之一，也是在他的手下，当时亚述帝国来进攻整个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时候，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被保存下来，就是因为西西家王的缘故。那因此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生出一个败家子。只不过马拉西之后，他的儿子亚门只做了2年的君王，亚门生出一个还不错的孩子，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最后犹大国历史当中最后一位属灵上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君王。所以在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两个很好的王当中，夹了一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最坏的一个君王，叫做马拉西。到底这个历史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当然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前的事情，是比春秋时代还要早一点，所以已经是26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历史常常还是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特别在圣经提到一些过去的历史的时候，总是有圣经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位君王马拉西。马拉西这个经文是在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提到这位马拉西，然后后面是提到他的儿子亚门。马拉西这位君王呢，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叙述他有多坏。大概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提到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国，所有最坏的名词大概通通加在一起都放在这里，就是说他是把所有的所谓坏的君王的坏缺点通通集于一身，他是这样来形容这个人。他登基的时候12岁，当然根据很多学者的考证，他登基12岁的时候，可能有10年之久他是跟他的父亲西西家王是所谓同时作王。同时作王也就是说，其实他的父亲还在位，只是他已经被立作王了。那么今天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做成东宫太子这种之类的。那因为你知道以色列国立这个君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要到死的时候然后才继位，在生前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指定谁是接班人，谁是这个太子，但有的时候是有。所以在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历史当中，都常常会有一些王跟他的父亲所谓的同时作王。其实同时作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父亲还在掌权的，所以因此马拉西真正掌权的时候很可能他22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作王一共有55年，表示说他过世的时候是67岁，当时的人的寿命平均大概都是50来岁而已。所以你看看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君王活过60岁的没几个，大部分都40-50岁都死了，所以他活得也算特别长。那他母亲叫做邪西巴，我没有他关于他的背景，但是后来有提到他的老婆的背景倒是有的。通常他们提到人的时候提到一个名字，然后提到他的父亲是谁，那更多一点就会提到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那这边没有提到他的母亲。那么第二节说，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他是一个坏蛋，在神眼中看来他是一个坏蛋。 那多坏呢？下面就开始如数家珍啊，如数家珍是讲好东西，它是如数家丑，就这个人有多坏呢？干了多少坏事呢？下面就一口气就列了很多。那当然总结起来的话，他大概有人把它归纳成为有七种恶行啊。当然这些恶行有很多是属于宗教上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了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这第一个恶，他是效法外邦人，就是当时迦南地赶出的那些迦南人所行的，先效法了这些人。当时迦南人被神赶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宗教上，除了拜假神拜偶像以外，他们的宗教仪式是非常可憎，所以神说他们罪恶满盈，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以色列人住进来了，然后有警告他们说你不要学他们，你把他们赶出去了，你又学他们的话呢，那将来你就要被赶出去了。他们第一个罪就是效法这些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当然这边没有详细的叙述所谓叫可憎是什么意思。那根据考古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迦南人早期就是以色列人没有住进来以前的迦南人的宗教仪式当中，有两个在神看来为是特别可憎。第一，他们是以婴孩献祭的，所以在今天考古学所挖出来的迦南人当时的庙里面，在庙的那个门柱下面就一个一个瓦缸，瓦缸里面都是婴儿的那种尸体，当然今天只看到骸骨，只有骨头了哈，不可能有皮有肉，就是很多的婴孩是一个瓦缸一个瓦缸，所以他们是用孩子来献祭的。那么待会你会提到第六节提到是他儿子惊火，儿子惊火什么意思？就用自己的孩子献祭，用火焚烧，啊！但这个就是当时迦南人这个宗教仪式当中一个在神看为极为憎恶的事情，就是说用人做献祭，而且是用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的习俗当中，献祭的时候他们有庙妓，庙里面的妓女。什么叫庙妓呢？因为他们拜的神里面有一个叫亚瑟拉，等一下会提到亚瑟拉这个名字哈，巴利亚瑟拉。第三节提到的亚瑟拉是一个女神，所以做亚瑟拉这个女神的祭司都是女人。但这些女人叫做庙祭的意思，就是说在宗教仪式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们就公然的在这个庆典当中就是公然的行淫淫乱的事情。那么庙祭就是带头啊，这是在众人面前这样一种性行为这样的，所以这神看为极为憎恶的。那虽然这边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但是他既然是效法外邦人所行的，那就表示说这些事情这个马拉西也在学习这样的事情。那第三节提到说重新修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什么叫丘坛？丘坛这个字的意思，丘山丘，就是一个小山丘，一个高地上筑坛。在当时他们的习惯喜欢筑那个坛的时候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有任何的小山丘，小山丘的丘顶就筑了一座坛献祭的，所以因此叫做丘坛，坛筑在山丘上叫丘坛。那当时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丘坛都毁了，换句话说神说了要献祭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当圣殿没有盖以前，他们也的确在丘坛上用临时性的献祭，包括你记得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到哪里献祭？基遍，基遍的丘坛，他在那边献祭的，也是在那边，然后他跟神祷告求神赐智慧，所以他那时候在基遍的丘坛献祭。可是那时候圣殿还没盖好，圣殿盖好以后神就说了只有一个地方是你们来朝见我的地方，是你们献祭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他的父亲西西家王把耶路撒冷以外所有的丘坛都拆了，可是呢这个儿子一来呢又把父亲所拆的重新盖起来了，完全倒过来。所以他父亲西西家王所带的所有的属灵复兴，所有做的一些洁净的工作，通通被他儿子毁了，拆掉了丘坛重建了，废除的偶像他也重新立起来了，这是马拉西所做的。所以他不但重建丘坛，然后又为巴利筑坛，又做亚瑟拉的像。那我说了当时迦南人最主要拜的偶像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有人说亚瑟拉是巴利的老婆， 总而言之，一个男的神，一个女的神，那么谁跟谁配呢？这倒是不一定。亚瑟拉不一定是巴利的老婆，不过呢，是巴利跟亚瑟拉这两个偶像在当时的迦南人当中是最流行的主要的这个偶像。那么巴利通常是代表着各方面，包括丰收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气候啊，气候，譬如说雷电、下雨，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雨神啊，雷公电母。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先知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挑战的时候、斗法的时候，他就说：“巴利不是管雷电吗？哎，我们竹坛献祭，如果巴利是神，让他降火，把这个坛上的牛烧毁。”我们不点火，让巴利点火。如果你不行，看我们耶和华神会不会点火。这当时的斗法，为什么求神降火？因为巴利是管雷电，就雷公电母。他说好，如果巴利真的管雷电，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就当然，当时那些四百个巴利的先知又跳又蹦啊，搞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然后当以利亚一祷告的时候，火就下来，把他祭坛的他们牛所有东西都烧掉。所以巴利是跟这个有关的。亚瑟拉呢，因为是女神，所以通常是代表丰收啦等等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马拿西又做了亚瑟拉的像，又为巴利筑坛。那么这是效法亚哈所做的。所以我就说了，他把所有的列王记所记载所有坏的君王做了什么坏事呢，他通通列在这儿。像这个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就是亚哈所做的啊。亚哈是因为受到他老婆这个耶洗别的影响，那么马拿西做了亚哈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但是跟那些外邦的人所行的是一样的，跟亚哈是一样的。那再下来说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也就是说拜太阳了、月亮了、星星，这个是跟巴比伦有关的。巴比伦是这种星象学里面，他们是会拜各样的天象啊，他们把各样天上的这种的星辰啊、日月都当成神明来拜。所以了解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也是有那个生辰八字的那种观念，中国人也有十二生肖的观念。那其实这些观念根据考古学来说，最早都渊源于巴比伦。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看星象然后算命这些东西，也是差不多在汉朝甚至晚到唐朝的时候，那个是我们跟中亚一带所谓西域一带来往最多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丝路的地方。那丝路除了送丝这种贸易的产品以外，其实文化的输入来讲也是从丝路进来的。因此我们所有谈的胡琴都是胡的，我们没有中国琴，我们所有的琴都是胡琴。二胡什么胡？胡就代表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的琴不是中国的，是那边来的。所以因此当然从巴比伦的琴往东就变成胡琴，往西就变成小提琴。所以我们是同一种琴。那同样是你知道不像钢琴是很明显的音阶有节奏的，那个都是滑弦的，胡琴也是用滑弦的，那么小提琴也是划拳的。所以小提琴是可以奏二胡的曲子，二胡可以奏任何的小提琴独奏曲都可以奏，只是共鸣的箱设计的不一样，因为同一个来源。同样的，西方人看十二星十二个星座，所以常常说哦，你是什么是个什么天蝎星座的，你是什么星座的，然后你可以嫁给谁，你不能娶谁，跟中国人的生辰八字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渊源。那为什么有十二个星座生辰八字，就是因为敬拜天象有这个关联。所以这个侍奉天上的万象，这个呢很可能跟当时的亚述国有点关系。那除了亚述国以外，在那个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那边也有。所以在以前犹大有个君王叫亚哈斯，亚哈斯就曾经从大马士革那边去抄了一个他们献这个 敬拜天上万象的那种坛图把它搬到圣殿里去盖了一个，所以这个是曾经是亚哈斯所做的，那么他也做了一个这种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然后第四节说他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在耶和华殿中筑坛，筑什么坛？就是筑这种侍奉天上万象的坛。当时亚哈斯就是去大马士革看着人家筑一个坛，他觉得哎，这个坛的形状跟我们在圣殿中的坛不太一样，于是他把圣殿中的坛拿开去用大马士革的亚兰人，亚兰人其实是抄袭叙利这个亚述人的那种坛的形状，在圣殿里面盖了一个坛，向天上的万象献祭。这个是得罪神的地方，就是说圣殿，他这边特别说了，这个圣殿是立为我名的圣殿，是耶和华为名的圣殿，今天却是拜天上的万象，那就是罪上加罪。然后第五节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又来一个让神愤怒的，就是把孩子献为祭，使他的儿子还用他自己亲生的孩子惊火，就是用火焚烧当作祭物，这个是惹神愤怒的事情。然后另外还有提到说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巫术啦，各式各样的交鬼的这种行动。那么尤其是在圣殿中为偶像筑坛，在圣殿中甚至立了第七节说殿内立了雕刻的亚瑟拉的像，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他的恶行。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一个犹大国的君王在圣殿耶和华名的圣殿中去筑一个亚瑟拉的坛，那个像，然后为天上万象筑一座坛去拜天上万象。如果你在圣殿之外盖了另外一个圣殿，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在圣殿耶和华名为圣殿名字的地方却这样做。所以第七节下面说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殿是用我耶和华的名，但是今天他们却立了亚瑟拉的名，有天上万象的坛在那里面。所以他说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假设语态，就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就不会把他们挪移，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呢，那相对的我就把他们挪开了。当年神怎么样把迦南地巴勒斯坦的那边所谓的当地的原来住在那里原住民迦南人赶出去，让以色列人住进来，他说如果你们做同样的事情的话，我同样会把你们赶出去。当然最后的结果犹大国不但灭亡，犹大国的人民全部被迁移到巴比伦，变成被掳之民。所以第九节的结论就是说他们不听从，而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恶事比当时被赶出的迦南人还要坏。所以在这几节圣经中你的描述，你会看见马拿西这个人在整个列王记的作者的笔下可以说他一无是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没有提到马拿西有任何一点点好地方，一点都没有。当然如果你读历代志33章的话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平衡，他没有什么好处，他唯一的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是有认罪悔改，虽然对他而言对犹大国而言已经晚了一点，但他毕竟他悔改了。所以历代志下对马拿西的描述是很坏，不过最后这个坏蛋还是有点悔改的样子，但是在列王记来描述的话呢，连悔改都没写。所以整个列王记的记载里面，马拿西是从头到尾你看不见他一点点的悔改。当然 我们说过，圣经的历史从来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要巨细无遗的写，要公平的完整的来写。圣经的历史是一种选择性，选择性的意思不是要扭曲，而是要表达一种圣经中的神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神学。为了要表达一个观点，所以选择性的把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些事情写下来，来描绘他的某一些特质，或者说某一些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正如大卫王的一生，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的话呢，你就看见大卫的成功的地方，他得胜的地方，详详细细的地方都记载了，但是也详细的记载他的犯罪，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以至于后来他儿子叛变的事情，他被神管教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都记载了。但是如果同样你看历代志记载大卫的时候，历代志完全没有提到他犯罪的事情，没有提到犯罪的事情，甚至亚撒龙叛变的事情在历代志下也都是很轻描淡写的就一笔带过。难道他要塑造大卫另外一个形象吗？那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作者要表达的整个的神学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列王记是用先知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列王记，当然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基本上是同一条路线，所以说撒母耳记也是用先知的眼光来描绘历史的。因此在列王记写历史写君王的时候，好像先知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当他斥责罪恶的时候，斥责当权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的，因为他代表神的一个公义这一面的时候。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上提到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的时候，他也毫不留情的提到说，大卫犯过杀人罪，大卫犯过奸淫的罪，这些事情清清楚楚明白写在圣经上。好，那一样在先知的眼光中来看马拉西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人罪大恶极，罪不可赦，用这样的口气来描绘他。可是到历代志的作者很明显的是有祭司的背景，虽然我们不确定他是谁，有很多种说法，那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历代志的作者有可能，或者说最后的编辑很可能是以斯拉，以斯拉就是一个祭司，对祭司的角度来讲，他特别关心的是圣殿有关的事情，圣殿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因此在君王的角度来说，他在描绘大卫的时候，他用极多的篇幅是列王记没有说的，就是大卫怎么为圣殿预备材料，为圣殿做了很多预备工作，列王记提了但是几句话而已，但是历代志几乎是整章的来讲他怎么预备圣殿的材料，他怎么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有的规格，所有的尺寸，但列王记没写那么多。那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关心的是圣殿，因此他在写西西家王的时候也是他的篇幅特别长，怎么洁净圣殿，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但对于马拿西呢，因为他悔改，那悔改以后在历代志下，等一下我们会看他把一些在圣殿中，我就说他不是设了亚瑟拉的像吗，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把它砸掉了，毁掉了，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因此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讲，他觉得我应该记载这件事情，因为后来他把圣殿恢复原样，因为他关心的是什么，圣殿关心的是献祭，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没错，但他后来他把它拆了，因此他也记载了。那列王记的作者主要是从一个先知的角度眼光来看的时候，所以他所说的不是刻意要抹黑马拉西，而是提到说这一个君王在神的眼中看为什么，他是在神眼中看为恶，他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没有一个比他更坏的君王了。所以第十节开始他就提到说，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众先知们说，他提到先知宣告神的审判， 可是这边却没有说哪一位先知。但是我也特别去查考一下这个那个时候的我们所谓著作的先知，我们有十二位小先知书的十二个先知，我们有大先知的，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还有但以理，还有以西结。当然但以理以西结是被掳以后的，所以那个比较晚期的。那比较早期的先知算起来有十四个，十四个里面又有另外三个，包括哈该啦、撒加利亚啦，跟马拉基也是在被掳以后的，所以还有十一个先知。我就每一个去查，有的先知没有说他是什么年代的，但是所有写年代的很有趣，没有一个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的先知。譬如说之前的以赛亚、弥迦、何西阿，你看这几本先知书的第一章头几节，他就会提到这个先知做先知的时候是在什么君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君王，列着名字来。那么这几个先知呢，都是列到西西家为止，就是说马拉西的父亲在位的时候，这些人做先知。那到他儿子马拉西的时候呢，显然这些人就已经过去了，可能过世了，或者已经不再是先知了，就退休了，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他们没有在马拉西的时代做先知。要不然就是晚一点的，像耶利米啦、西番雅啦，这些先知呢，又都是从约西亚王，就是马拉西的孙子做王的时候，他们开始做先知的。就是中间这一代，我查来查去，没有一个先知在这个时候。因此他这边说有一些先知们啊，众先知，表示还不止一位先知，说了一些下面所说的神的这个责备的话、审判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因此我在想，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先知撒母耳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圣经上说的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撒母耳的时候是士师记结束到君王开始这中间的一个过程，时代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真好像找不到人可以讲话了，没有人可以替他讲话了，因此呢神就闭口不言。到一个时代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马拉西的时代你看不见这些有名的先知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些无名的先知还是很有勇气的向马拉西宣告了审判。这些人当中说不定有一些人，因为最后你提到这个马拉西杀了一些人，杀了一些无辜的人，根据犹太的历史、犹太人的观点，或者今天犹太教的拉比们他们的说法，当时马拉西杀了好多个先知，甚至他们把先知以赛亚列为马拉西所杀的第一个先知之一。如果马拉西的时候以赛亚还活着的话，以赛亚那时候肯定是七八十岁了，因为以赛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乌西亚王的时候，乌西亚王是西西家王的高祖父，几乎是第四代到第五代以前，所以他已经侍奉了很多很多的君王了。所以到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都已经服侍大概有五个君王了，如果再加马拉西的话就是第六个君王，子孙有五代到六代，所以如果那时候以赛亚还活着，他一定是七八十岁了。但是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当然说这个说法是一种他们古老留下来的传说，并没有圣经、没有历史、没有任何东西的佐证，可能性是有的。到犹太人今天还是说以赛亚是被马拉西用锯子把他活活锯死的。当然我说这是未经考证的，但是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也是马拉西坏透，他杀了不止一个先知，其中最有名的是以赛亚。但我说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以赛亚是真的死在马拉西手下，但是一方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先知在那个时代在说一些话，可是又确实有一些没有名字的众先知在这里宣告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那么先知们宣布的审判是什么呢？ 十一节，他说因为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指犹太人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边就开始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我所谓的先知的那种笔法开始出现了，叫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句话哈，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圣经我所了解除了这里以外只在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一次是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叫做童子儿童或者说青少年撒母耳第一次被神呼召出来宣布第一个预言，那时候撒母耳年纪很小，所以叫做童子，只是那时候的童子大概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算童子，不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那知道他没有成年，然后他是被他的母亲哈拿交给了当时的一位祭司，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叫做这个以利，交在他的手下抚养长大，交在他手下的意思也就是等于是像是过继给他了，他变成以利的养子，因为后来撒母耳做了祭司，所以你知道撒母耳不管是为扫罗也好为大卫也好都带他们献祭的啊。但是如果历代志你去看家谱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撒母耳是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后代，不是亚伦后代不能做祭司的，那他怎么凭什么做祭司，凭什么献祭呢？不是凭他的家族，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只是利未人不是祭司，他之所以能献祭是因为他的养父是以利，以利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所以因此撒母耳变成祭司，而撒母耳的孩子没有做祭司，撒母耳孩子出了几个很好的音乐家诗班的班长，但是那是利未人做的，所以他的儿子只是利未人他却变成像祭司是因为他的养父以利，可是这位以利在圣经上的描述是年老昏庸的一位以利，所以神都不跟以利讲话，神也不透过以利宣告任何的预言。那当撒母耳长大了还是童子，他住在圣殿门口，有一天半夜神就对撒母耳说话，但是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那时候从来没有直接跟神说过话，所以他不知道，所以半夜神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呢半夜就跳起来就跑去找以利，他以为除了他的这个养父也是他的师父以利叫他，不会有人叫他的，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利在叫他，蹦就跳起来跑去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回去睡觉，他回去睡觉，谁又叫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蹦又跳起来又去找以利，连续三次，那你知道老人家是睡不着的，一醒了就睡不着了，你半夜把他叫醒三次，可是以利的糊涂就在这里，三次都搞不清楚怎么搞的，我没有叫他，怎么三次都听到有声音叫他呢，到第三次以利才想起来，哦，是神在呼叫他，所以这次第三次他就告诉撒母耳，下次再听到声音别来找我，你只要说一句话，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到第四次神又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这次就学乖了，就没跳起来去找师父，他就说仆人静听，那神就宣告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事情，说听见的人都会耳鸣，什么叫耳鸣，好像耳朵被这样砰炸了一样，就是让你无法置信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师父以利，他尊重他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两个儿子要同一天而死，这是我的审判。那你想想看，撒母耳清早起来他敢讲吗， 赶紧找找师傅。
师傅，昨天晚上神说了一个预言呢，
你们全家都要不得好死。因为神的预言除了说两个儿子同天使以外，还是说他们全家以后没有一个白发人，就是说全部中年而死，他们甚至要跟别人讨饭才有活可干，才有饭可吃。你说年幼的撒母耳怎么敢跟他的养父跟他师父说这种话呢？可是妙也在这里，以利老归老，哎，这一点倒不糊涂。昨晚上神不跟他讲话，要跟这个年幼的撒母耳讲话，所以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撒母耳过来，昨天神跟你说了什么？一五一十给我说出来，不可以保留任何一点，否则愿神降罚于你。所以年幼的撒母耳第一次接到任务，宣布预言，就是这种预言，他讲了。以利只能说什么？愿约哈成就他所说的，神说了就算了。后来呢，果然以利两个儿子都死了。以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天也死了。然后他的媳妇儿要生一个孩子，听到他丈夫死在战场，听到他公公死了，媳妇儿就难产而死，孩子生下来了，媳妇儿死了，所以一天之内一家四口人死了。你说以色列听到这种事情会不会耳鸣？就是说会让你心惊胆战。所以无不耳鸣，就是说当神宣告一个审判的时候，所有听到的人都会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敬畏的心，就是神是圣洁，是轻慢不得的。还有另外一处提到耳鸣的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是以色列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先知，他亲眼看见犹大国灭亡，所以他最后的这个预言当中，这个苦口婆心的话里面，其中就有一句话是说，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叫所有犹大国的人听到的人无不耳鸣，你们不是死在刀下，就是死在瘟疫之下，要不然就死在外邦，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留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死，就是死在外邦，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惹我的愤怒。所以当一句话说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所听见人无不耳鸣的时候，这是一种先知的口吻，而且是宣告极为严厉的一种审判了，好像说我们叫做最后通牒，我告诉你了，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先知的口吻。那同时在这边第十二节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名词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名词只出现在耶利米书，而且耶利米用过32次，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是说先知以赛亚不用这个名词的，别的先知不用这个名词的，就是耶利米。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列王记下是用先知的口吻写的，而编辑是谁，总编辑或者最后的编辑，有些人认为，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们，学者们认为这个编辑就是耶利米。有可能，同样我们没有绝对的直接的证据证明耶利米是这个列王记的最后的编辑，正如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以斯拉是历代志的编辑一样。不过有可能，尤其像这种地方，就是他用的一些字哈，譬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个词只出现在耶利米的作品，但是在这边也出现，而且不止一次，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都是很多在耶利米书里面，譬如说降祸什么这类的字眼。但不管是不是耶利米是那位作者，是那位编辑，但是至少他所代表的那种历史的角度观点是一个先知的观点，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他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要降祸，降祸与耶路撒冷和一切的犹太人，叫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这个听见的人不一定是当时听见的人而已，也包括历世历代听见的人都会耳鸣，就是说历世历代听到这件事情的人都会肃然起敬，或者是一个敬畏， 就是说历史可以成为一个镜子，可以提醒我们免得我们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十三节开始他就提到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舵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这边提到三个动词，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第一，我用量撒玛利亚的绳子准绳啊，这是那种工程师用的量准绳，他们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尺啊什么的，用准绳，那么用线舵，有的是量那个垂直线，来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审判呢，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好像一个尺来量尺寸多少，来度量。那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跟犹大国的罪来比较，我当时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了、刑罚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我现在用同样的准绳、同样的尺度来衡量犹太人、犹大国跟耶路撒冷，他们的罪如何，你们的罪如何？如果你们的罪跟他们是一样，你们的下场是一样。以色列国的人十个支派，被杀以外，另外是被掳。那当然。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很好奇的去想要追索所谓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失落的十个支派什么意思？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叫犹大国，剩下两个支派，就他们有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家族，大家族。然后有十个支派是在北国以色列，两个支派在南国。那北国先灭亡，灭亡的时候，亚述国的政策，杀剩的人通通抓走，于是就被俘虏到今天的黑海一带、里海一带、高加索山一带，就是散居在各地。那从历史上，从那个时候，公元前七百年到今天2700年，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不知所踪，没有下落，没有下落。当然，今天你要去找到什么下落也很难，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不像后来的犹太人，犹太人呢，他们坚持不跟外族通婚，坚持他们的宗教等等。但是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所以很可能你要找到这些失落的以色列人找不到了。透过通婚，透过混血，已经混杂在今天所有的高加索山的那些人当中，在里海附近的那些人群当中，可能都有当时以色列人的血统。但在历史上他们不再出现了，正如历史上有很多的民族今天已经找不到了，今天不再有鲜卑人了。我们中国的鲜卑人到哪里去了？我看山西、陕西人很少人没有鲜卑血统的，华北的他没有鲜卑人的，可他已经混血进去了。所以今天华北、华南的人、华北的人当中可能有鲜卑血统，可能有一些以前我们叫做五胡乱华的胡，现在都变成汉族了。但不是真的没有，他只是混血了。那这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说不见了，不是都死了，他们只是混血了，他们就被迁移。他说我用这个来量的话呢，耶路撒冷你会有同样的遭遇。后来耶路撒冷也被毁了，犹太人被俘虏了，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只不过在犹太人被俘虏的过程中，包括先知们的努力、先知们的教诲，等到他们被掳、被刑罚的时候，犹太人悔改了。所以因此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就想起他们被迁移的地方。所以诗篇137篇是一篇有名的流浪者之歌，我想起耶路撒冷。他们在外邦要我们唱这个耶路撒冷锡安的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锡安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情愿忘记我弹琴的技巧，让我的舌头唱不出任何一个声音。所以因此他们怀念故乡以外，另外也想起圣殿。因此呢，这是为什么他们到了巴比伦反而犹太人坚持在信仰上要纯正，坚持不肯跟外族人通婚，要维持的不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文化而已，那是一个宗教。 那是个信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犹大国的人，犹大国是 Judah， 犹大国的人就 Jews， 所以今天以色列人都被 Jews。 犹大只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或者南北国的南国而已。可是今天的犹太人是指的十二个支派通通在一起算的，变成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但是这边说得很清楚，第一，我要做的是我用公正的准绳来量你们；第二个，我要把耶路撒冷擦干净了。我平常在家里面我从来不烧饭，我唯一做的是洗碗，我现在连洗碗都不常做，不，最近这几天不得不做，因为师母不在了哈，所以我当然要我也不会烧饭，热饭就好了。但碗总要自己洗嘛，对吧？洗碗的人都知道要洗干净，洗干净是什么意思？就是洗干净嘛。你不可能把碗里面剩点东西，就是哎，反正譬如说昨天吃了饭剩两粒，没关系，明天再吃还是饭嘛。那后天还吃，反正就是饭嘛。不会的，你洗得干干净净，而且他说的还很妙，洗完还倒扣，没有错啊。洗完了湿哒哒的时候倒扣晾干嘛。他说了，耶路撒冷我洗干净了。洗干净什么意思？就把所有的人通通清扫干净，然后倒扣，英文叫做 upside down， 倒过来，倾覆的意思。这个城整个被倾覆了，被倒过来，跟盘子倒扣一样。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的遭遇，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清除出去了，整个城会倒过来，那整个城就毁了。但是有一个这个圣经学者提到，倒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出一点，就是说，他把盘子洗干净了，把盘子倒扣，好像你家里哈，碗洗完了，盘子洗完了以后，洗干净了，下一顿饭又可以用了嘛，对，干净了嘛。所以他把圣城耶路撒冷呢扫干净了，倒扣，他们也把它给摔碎了。如果哪天洗碗啊，有些人如果真的懒得洗碗了，哎呀多麻烦了，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摔啊，再买个新盘子可以啊。有些人就是用 disposable 的观念，把所有的盘子都摔了。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什么塑胶盘的话，那种就是用完就丢了，谁洗啊。耶路撒冷他洗干净的倒扣是准备还可以再用，这预表的圣城以后还有人会进来的，还有人会回来的，那就是以斯拉的时候，尼西米的时候，还有他们之前的时候，那些回归的人，重建的圣城，重建的圣殿，圣城它没有真正就永远被废弃了，但他说我要把它洗干净，而是把它放过来。如果他把它摔碎的话呢，那就没有了。但是因为这是神跟所罗门也立了约，就是说这个殿是称为我名的殿，这个城是被称为我名的城，所以因此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错误不会使神的应许落空的，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因为犹太人的犯罪，整个圣城耶路撒冷从此被废弃了。但是他是要做洁净的工，洁净的工作，他是要做一些管教的工作。那第三个第十四节是提到，我要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掠物。表示说这个很清楚的表明了犹太人最后会被俘虏。所以在这整个的审判里面，你会发现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马拉西所做的，所以这个结局已经好像不可改变。所以十六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好几个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思想，在十六节所说的第一个就是，这边是第一次提到他除了宗教上的罪以外，提到他在道德上、法律上的罪，他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在圣经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作者的角度来看，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道德的沦丧、法律的这个崩溃是跟宗教有关的。 是宗教信仰先崩溃，然后才有道德法律的崩溃。所以因此对谈到马拉西的时候，一直到这里才提到他杀了无辜人的血，表示说当时的统治是一个暴力的，是一个不公义的。但是前面所提到都是一些宗教上的，这是圣经的观点，宗教堕落会带来法律的堕落，道德的堕落。所以因此整个耶路撒冷充满了血腥。那么当然这些所谓被杀的无辜的人到底是指谁，我是说在犹大犹太人自己的传统上是认为很多的先知被杀了，虽然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确据或者说别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是不是包括先知被杀，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常合理的推测是当然会。如果有先知敢站起来指着马拉西说你犯了大罪，你说马拉基会怎么样？马拉西当然抓起来就杀了，何况无辜人都杀了，何况这些敢冲着他这样说他不对的人，那当然他杀了。所以好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过我说过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知道名字的先知在历史上我们出现过，是真的就没有先知了吗？真的没有一个人有勇气靠着神的恩典力量即使被杀愿意说出真心话来吗？我相信是有的，不然前面不会说众先知们宣告了审判。因此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在某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看，就是这是公开的，能够在公众中发言的，甚至著书立说写下一种先知书的，在马拉西的时代似乎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公开的说，公开的写下先知书，他们仍然是神忠心的仆人。正如在北国最黑暗的亚哈的时代，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敢挺身而出跟亚哈挑战，但神告诉他说不，我为自己的名保留了7000个人，就未曾向巴利屈膝了，他们是忠心的，只是他们不是向以利亚公开抛头露脸，直接向亚哈王挑战，不是公开的能够发表言论的，不是公开的写下什么东西来的，但他仍然是忠心的人。因此我们也相信在马拉西的时代，耶和华言语稀少，但并不等于通通软弱了跌倒了，只是有些人以明埋性的仍然是忠心的。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也是如此，我相信在文革期间有哪一个教会的领袖敢站起来说什么，即使连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到那个时候也全部关门了，教会关门了，连传道人有一些在三自里面也是当官的，最后也被批斗，因为连党政高干都批斗，你说宗教领袖不被批斗吗？所以从海外的角度来看，文革那10年当中很多人认为中国教会死了，没声音了，耶和华言语稀少，但是他没死。等到文革过后，所谓的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一下子雨后春笋的中国教会就起来了，那就是那一些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几千个几万个神的仆人，他们暗暗的在那里仍然为主忠心，等到时间环境改变了，在神的带领之下，于是主灵的复兴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也深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不见得真正忠心爱主的人就从此就退缩了，虽然时代险恶。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这边提到说第16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面。这句话说了不止一次，犹大人陷在罪里面。然后第9节提到说马拉西引诱他们行恶，引诱他们是谁呢？就是引诱那些犹大国的人行恶。那就谈到一个问题，马拉西这么坏，那么犹大国的灭亡，犹大国的毁灭，犹太人被俘虏，这一切的灾祸是降在犹太人身上，为什么不降在马拉西身上？为什么犹太人是无辜受害呢？问题是犹太人不是无辜的，他们是被诱惑陷在罪里面，但是他们仍然要负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君王作恶 他带领百姓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去，一个愿打也是一个愿挨啊，巴掌一个拍不响的嘛，上头要带下面也要跟嘛，我下头都不跟呢、啊、那我说就是有些忠心人不跟呢、啊、宁可被杀也不跟呢、啊、但是从历史来看，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叹，西西家的时候看来是全国大复兴，对不对？圣殿洁净了，一切都好哦好哦，那群众呢就跟着西西家好像又有板有眼的规规矩矩的敬拜神，马拉西一来这同一批人又去什么都拜了，偶像也拜，天象也拜，亚瑟拉巴利都拜了。如果他活得够久，他的孙子约西亚来了又洁净圣殿，他又跟着他。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没错。群众也是盲目的吗？也没错。群众是很容易误导的，群众也很容易被人家上面耍来耍去的操纵的。政客，真正厉害的政客就是很会操纵群众，最后都是他的意思，可是都是群众支持的。群众有的时候真的是属灵上是盲目的，但是不能用这个做借口说不是我的错，是他们。神会说他们要负他们的责任，你要负你的责任。所以犹太人最后被杀被俘虏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听从马拉西，所以他们要自己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就说了，马拉西这么坏，活得又特久又特长命，这让人有点不太服气，这种坏蛋嘛，应该早点死。哎，可是他常常不死，所以为祸又久又长又大啊！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总是好人就要寿终正寝，对，活越久越好；不好的人呢，哎呀，早早让他死掉。其实我1966年刚信主，文革刚开始，刚信主都是很热心的，我也很热心的。那很热心的时候常常参加祷告会啊，我们有个祷告小组专门为文革祷告，那除了看报上的文革，我什么也不知道文革是干嘛，都是报上讲的嘛啊。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祷告，我们问来问去怎么祷告，红卫兵认识谁啊？谁也不认得。为哪个红卫兵祷告呢？不知道。将军认得，怎么为他祷告呢？我们刚开始真的是这样祷告，哎呀，将军这个婆娘啊，应该赶快，别人要盟主宠招他，当然不是盟主宠招，主才不会宠招他的，早早就下去吧，主啊，就把他带走吧。我们真的这样祷告过一阵子，当然10年以后他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祷告神应验了，如果不祷告会不会他拖了更久，谁晓得呢？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祷告，说像这种人干嘛干嘛活着，赶快让他走。但神有时候做事情很不一样，马拉西就活那么久，那当然最后他好像还寿终正寝，他儿子反而被暗杀了，他没有。但我说了，历代志下记载了他晚年最后一段事情，他后来自己有一次也犯了错，被亚述王带到巴比伦去关在那儿被整了，哎，反而他悔改了，回来以后呢，就把圣殿里面，我就说设了什么亚瑟拉像啊，拆了什么这些秋坛也拆了什么的，好像在做哈。当然不知道他做了多久，而且很显然是他的最后晚年的一段时间做了一些事情。那因此他是有认罪，而且有悔改，他有行动嘛啊，他不是说嘴巴说悔改又没做什么事情，他是真的把圣殿里面弄干净了，一些秋坛他也拆了。可是他对百姓所带来的宗教信仰上的那个错误，却不是你只是拆了一个亚瑟拉的像就解决的。有的时候那种信仰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进了心里去了，你这个祭坛可以拆，它随时可以再盖起来，问题就在这里。但毕竟对他个人而言，他是有个认罪悔改，所以因此我认为神让他最后好像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或许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不知道神可能有别的旨意。但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在列王记的记载， 反正提到马拉西，提到犹大国的命运的时候，最后的结语总是提到为了马拉西，犹大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列王记下23:26就提到约西亚王多么好，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25，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那么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神，遵行摩西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再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哇，这么好的约西亚王。26的结论，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能不止息，是因为马拉西诸事惹动他。约西亚带来一个复兴，但神说 too late， 晚了一点， too little， 太少了一点。因为马拉西所做的事情，犹大国的命运决定了。历史有时候让我们读起来心情很沉重。24:3-4也提到，那时候就提到后来，这个约西亚王以后的几个王都是一塌糊涂的。那24就提到约雅敬啊、约雅金啊这几个王的时候，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这个3说，这个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叫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是因为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好像跟我们所了解的神似乎有点矛盾抵触。我们总觉得神是无论如何都愿意赦免的吗？不是吗？可这边是说他绝不肯赦免，他绝不肯赦免。我们总觉得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犯错犯了几次，耶稣不是说吗，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70次。如果人要对人饶恕70次，神要对我们饶恕700次。但他这么说，神绝不肯赦免，结局定了，不赦免了。哦，为什么？因为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的罪。所以在列王记的作者的口吻，他的角度看来，马拉西是造成犹大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甚至他的孙子约西亚所做的属灵的复兴，所有的好的事情都不能挽回。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不是我们个人，同时这是旧约的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情景不完全一样，并不等于说如果你犯了一个错，然后神对你说，你啊，我永不赦免你了。圣经上说了，耶稣也说了，除非我们是血主圣灵，那是永远不得赦免以外，其他的罪都是可以得赦免。另外你看到马拉西虽然一生行了这么多坏事情，就他个人而言，他最后晚年的那个认罪悔改，这还是接纳了。所以因此对我们来讲，至少让我们学习到神是公义的这件事情，神是会有严厉的管教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免得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对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一面呢，就看得很淡薄。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我们总是会犯错的嘛，总是会软弱的，哎呀，说着说着就软趴趴的这种样子出来了，就觉得反正我软弱就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你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其实是出于爱嘛，父母管教孩子也是爱嘛，所以我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定要神管教。那马拉西这个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要被抓到巴比伦去好好的管教了一阵，穿几乎要死在那里了，他才悔改。那神也是有恩典，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提醒的。另外一个值得提醒的，当然后来亚门王根据他的行，他做的没有比马拉西更坏，只是他2年就过去了。但是很特别的是，提到亚门的妈的时候，倒是特别详细的提到了，不但提到他妈妈的名字，提到他是约提巴人，提到他，提到父亲，提到家乡。约提巴在哪里？死海南边，但是 在今天约旦国东边、东南边，所以那边不是犹太人定居的地方，以前是以东人住的地方，所以他可能是以东或者是阿拉伯人。大部分神学者说他是阿拉伯人，他的妈妈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拜天象的，你知道这是以前的阿拉伯人，今天的阿拉伯人是拜阿拉，伊斯兰教的阿拉。可是那是穆罕默德带来宗教改革，阿拉伯人一向是多神论，多神论，而且特别拜天象，所以是到公元后600年，穆罕默德是带来的这个宗教改革才变成一神论，以前不是的。所以阿拉伯人是拜天象，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马拉西拜天象、拜假神，很可能跟他的老婆有关的，是约提巴的这个约提巴人，正如亚哈是受他的老婆耶洗别影响是一样。所以亚门2年就被他的自己手下人暗杀了。但是也让我们提醒到，政治领袖的确对一个国家不但是宗教上、道德上都有从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当中，基督徒在做政治上的选举，虽然是个政治选举，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选出一个圣人，我们不会选出个圣人出来的，但是你必须注意到这一个政治领袖他的宗教、他的道德方面的理念是如何，他这方面的理念可能比他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更重要，因为他的宗教、他的道德方面是对百姓有长远的影响的，而经济政策跟外交政策影响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你今天谁还记得雷根的经济政策吗？雷根经济政策对美国到底带来多大的好处？我想很多人都想不起来，到底雷根做了什么？好的也好，不好也好，卡特被认为经济政策一塌糊涂。可是现在谁记得卡特做了什么坏事？只觉得卡特现在人还不错啊，到处去奔走和平啊。所以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你过了10年、20年以后回头一看，对的也不见得对，错的也不怎么坏。但是道德跟宗教上的问题，那可能会影响10年、50年，甚至100年。这是圣经的观点，所以因此圣经是用那么多的篇幅来形容马拉西使得犹大国灭亡，是因为宗教上他把全国的百姓带入一个错误里面去，而百姓也跟着他走，以至于万劫不复。犹大国的结局已经被神宣判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来讲，我们需要从这历史当中学到教训。那同时今天等一下有圣餐的时候，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罪悔改的必要性。每次领圣餐都是想到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我们是不是都带着一个敬虔的心、谦卑的心、忏悔的心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看到历史当中许多的事件的时候，主就成为一个镜子，提醒我们你怎么样看这个时代，你怎么样看历史，你怎么样看我们这个人。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功课、学到教训，懂得怎么样敬畏你，懂得怎么样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愿你自己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来提醒光照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